这个两姊妹这个见证太好了，我们在教会里去服侍人或者被服侍，都是要在圣灵的带领里。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感觉到哎呀怎么这么巧，哎，你是这么想的，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约而同的，没有商量好的，好像是做同样一件事情或者想同样一个事情。这个就是在圣灵的引导里合而为一。所以耶稣说嘛，他跟父说，他说父啊，你给我的荣耀我已经给了他们，叫他们因你合而为一。我们要想合而为一，或者我们要想合一，我们经常说在教会里要合一，对不对？十年前我们教会分裂了，好多好心的弟兄姐妹就想，哎呀我们不行啊，教会不能分裂，我们必须得合一。但事实上如果不在圣灵里，根本不可能真正的合一，因为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嘛。啊，你想你的，我想我的。合一的一个根本的那个条件就是我们都得在圣灵里。而另外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不接受圣灵。他们嘴上不敢说不接受，但是当圣灵彰显的时候，他们不承认那是圣灵。啊，我们知道那是圣灵在彰显，但他们说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根本上的分裂。啊，我们要在圣灵的运行里去想事情，去做事情，去服侍，他们不愿意，那你说还能合一吗？这是根本不可能合一的。所以无论心里有多好的期待，多好的愿望，希望合一，这是不可能的啊，弟兄姐妹。所以从这个事情可以讲到另外一个，我们讲这个家庭要合一，其实也是一样的。大家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在聊什么话题吗？啊，教育儿女。当时我怎么说的呢？哈，我先把那孩子的一些很多问题让弟兄姐妹都说出来。后来弟兄姐妹哈，我数了一下，一共有将近60个儿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后来我给弟兄姐妹提了一些我的建议。啊，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要是不改变的话，你想让你的孩子改变，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少啊。所以因为这个关系是基础嘛，啊，一个家庭如果缺乏信任，如果缺乏彼此相爱啊，其他的你都谈不上了，真的谈不上了。你说我再希望我孩子将来很出色，按照我的期待能成就什么？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啊，一个自由、喜乐、平安、充满爱的家庭关系，孩子是飞不高的，也飞不远的哈，就像小鸟一样，他没有后劲的啊。所以我就想，我们希望儿女成才，长成一个我们所期待的一个人，需要健康的、良好的、积极的一个家庭关系。一个彼此相爱的家庭关系。而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以后，弟兄姐妹，这个关系要想让它变得好，哦，就是我们所说的刚才说的合一，对不对啊？大家心都往一块使，想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如果出现矛盾了、冲突了、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在圣灵里祷告啊。比如说我们家感谢主哈，当我们慢慢跟随主哈，过这个地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原则，当我们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咱们祷告吧，咱们为这个事情祷告吧。啊，或者说如果曹弟兄希望我做什么事情，他可能会说主感动你做你就怎么做。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学习，比如原来我是一个比较愿意去让别人听我的那这样的一个人哈，比较自负的一个人啊。其实现在有时候也是哈，就是人嘛，这还是有一些弱点。但是我现在基本上心里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尺子在那把手，不能过界哈。比如说我希望孩子做一个什么事情，希望曹弟兄做一个什么事情，我会经常的提醒自己，先得问他们愿不愿意。啊，如果他们愿意的好，如果不愿意呢，我还认为对呢，那我就会想办法去让他说你祷告一下啊。如果是圣灵感动你，你这样做。所以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家里的矛盾是不是少了很多？你想想，家里什么叫矛盾？矛盾就是不同意吗？你想这样子，我想那样子。啊，比如说是去年那个扎疫苗的事情，丈夫想扎，妻子不想扎，这就是矛盾。 那如果两个人都是在圣灵里合一的话，根本不需要你们两个在那争吵，圣灵会给你们一个同样的想法，因为神的想法是一定的呀，对不对？神肯定是有只有一个想法，那神如果把他的想法下载到你们两个人头脑里，那你两个人的想法都会一样的，你还存在矛盾吗？还需要争吵吗？所以我们跟儿女也是一样，如果这个想法是出于神的，你们两个都是在神的想法里去想这个事情，你觉得你跟孩子会有矛盾吗？上个星期弟兄姐妹提到其中一个孩子的问题，就是悖逆。悖逆什么意思？就是孩子不听我们的话吗？我们希望孩子这样子，孩子们就不愿意啊！我让他早起他就不早起，我让他别玩游戏他非玩游戏，我让他好好学习他非不学，我让他这他呀那，我说你多穿点衣服他说我就不穿，就天天在那争吵，从早上吵到晚上，大事小事没完没了，是这样子吗？啊，我们中间有做父母的，有没有为这事情头疼？我是有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就得是我们做父母的和孩子两边同时的都在圣灵里。比如说你现在需要孩子做一件对的事情，你认为是对的，那如果你认为的真的是对的，你其实很多时候你都不需要说，圣灵就会把这个对的事情告诉孩子啊。你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快高考的时候，我们关系已经恢复了哈，他没有那么抵触我们了，那个时候我们被圣灵充满了，孩子也被圣灵充满了，孩子学习就比较紧张嘛，决定自己要考什么专业什么学校有压力，就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啊，或者他选的专业对不对啊。哎，感谢主，神已经把一个平安自由的心放在我里面，我就说我孩子你自己选择啊，这是第一个，我给他自由，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我也相信如果是出于神呢，他肯定会选对的，我不需要对他各种干涉呀决定。我看到有一些中国的那些家庭的那连续剧，孩子要高考了，那个有的做妈妈的比较强势啊，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去学他认为好的专业好的学校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信主了啊，就知道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思想，掌管我们的人生，那我们就完全交托。我说圣灵，你把那个孩子该选的专业告诉他啊，你把他该上的学校告诉他，都由你来决定。那一年真的刚好是我们被圣灵充满的那个第二年哈，真的很神奇，感谢主。果然圣灵就给孩子一个特别的启示，就提前半年突然把一个专业的名字哈让他看到，然后他就感兴趣。而当他刚刚对这个专业感兴趣的时候，当时他还有一年半要高考，神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有一个实习的机会，在那个大学的，就是那个专业的实验室去实习，所以他就在那儿实习了半年，因为有了这个，也帮助了他后来申请这个专业，而他一申请就成了，还拿到奖学金了，所以这一切，都好像是自然而然的。非常的简单，非常的顺利，根本不需要我们去纠结呀、担心呐、或者是争吵。我记得我高考报专业的时候，说实话，我就是受到了很大的那个伤害。为什么呢？因为老师是一方面，那个家长是一方面，还有其他同学是一方面，包括我自己。啊，老师说现在这个专业好找工作。啊，你的孩子成绩在哪个层次上可以学这个专业，还不可以学？然后父母呢，又从我自身的条件，觉得我是性格呀，我的什么条件呐，去决定我这个。那我自己呢，又对他们给我的选择，我全部喜欢啊。老师希望我学医啊，说学医了好找工作，挣钱多。父母呢，希望我学工科啊，学计算机啊，计算机怎么怎么样。那我呢，自己喜欢学文科。哎呀，所以这个后闹了半年哈，非常痛苦，啊，最后我学的专业也是我不喜欢的，成了我这前半生的非常痛苦的一个捆绑哈。我后来我虽然考上这个学校了，这个专业做我的职业，但是我一直是非常的讨厌，我一直感觉到人生是在一种非常遗憾里度过，因为我没做我愿意做的事情，啊，我一直做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啊，弟兄姐妹，所以就是真正是个悲剧。 真的是个悲剧。而这个悲剧就是在于人以自我为中心啊，大家都觉得我想的最对，我想的最好，我是为你着想，我是为你好，对不对？是这样子吗？所以人的自我啊，让彼此失去了自由，彼此之间失去了合一。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在神的圣灵的里面，人没有在神的同在里，就不会真正的合一。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很庆幸啊，当我的孩子成长起来的时候，我们抓住了神，找到了神，而在神的合一里啊，孩子的升学非常的简单，非常的顺利，非常的蒙福啊。他现在回头想，他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在上班了，他现在从来没有为他做这个选择有一点点后悔，反而是非常的感恩，他一直走在他喜欢的那条道路上。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弟兄姐妹很爱我们的儿女，希望我们儿女蒙福，希望他将来过的人生充满了喜乐平安，希望他有比我们更好的一个人生。那我们现在就得开始去邀请圣灵的帮助，交给圣灵来掌管这一切。哈利路亚。人的里面的内在比外在的我们的智商更重要，叫灵商，就是我们在心灵上那个层面跟神关系亲密，跟神有一个紧密的连接，我们在灵里面有从圣灵来的智慧和启示，这个是从世界的学校学不到的。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孩子也有，你知道吗？这个孩子的人生绝对不一样啊。比如说我讲我们家的孩子啊，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啊，他之前他也寻求神，但中间也有软弱有低谷，但是后来他被圣灵触摸。我们有一次我看啊，是在他念高一高二的时候，带他去美国的一次营会，去了7天，然后一个牧师就是给他祷告的时候，他自己就在异象里看到一只银色的大手啊，发光的手按在他头上。后来他说方言了，从那以后孩子生命不一样了，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后来呢，我就发现他的那种悖逆啊，也开始渐渐的离开了。他的那不节制啊，打游戏呀，或者熬夜呀，或者不学习呀，好像也慢慢离开他。而且呢，特别神奇的是，他后来开始决定要好好学习的时候，当时还有2年上大学吧，哎，神就把一个学习特别好的孩子啊，一个日本小男孩放在他面前，他俩就成为好朋友。那个孩子是一个学习狂哈，那个孩子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格言，当然我也不是非常建议哈。那个孩子他说，在我的那个考试成绩中不能有2位数，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不能有2位数，2位数是最多的是99，对不对？他的意思是必须得100分，而且他们经常有加试哈，加题，如果你要额外的题答对了，你会得到100分以上。他每次考试成绩全是100分或者100分以上啊。那个孩子真的是妥妥的学霸。哎，神就把那个孩子放在我们家孩子面前哈。后来我都有点担心，我说孩子你不要跟他比较哈，那个你尽你所能的去做。但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孩子对学习的那个喜欢也激励了我们家孩子对学习的喜欢。所以后来孩子就在学功课这上面就回到正轨上了，感谢赞美主。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说了，如果我们要想让孩子他真的能够走在一个神预定的正确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恢复这个关系哈，彼此信任合一的关系，就要在圣灵里。第二呢，就在这个恢复关系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说要圣灵要圣灵，我们还需要按照圣灵给我哈，给我们做父母的自己一个亲自的引导，然后我们还要顺服，我们需要改变。我上个星期弟兄姐妹上个星期的那个分享，有的姊妹后来就跟我聊天了哈，就说我相信那个姊妹 在上星期听完这个分享以后，参加聚会完以后，就是比较有感触。后来呢，就有几个姊妹给我私下里说了一段话啊，有的姊妹就讲她和她的丈夫之间的问题和其他的公公婆婆的问题，也有姊妹继续说一些孩子的问题啊。但是呢，我就跟他们说哈，我说我上个星期聊的那个你还记得吗？其中一个姊妹说啊，我记得。我说我说什么了？他说你当时让说了很多啊，列举了很多孩子的问题。我说那个就是我上个星期说的全部吗？弟兄姐妹，我现在让大家想一想，上个星期我们说的聊的那些话啊，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说的全部就是关于孩子的问题吗？好好想一想。如果大家记忆里唯一的就是我们列举了孩子将近六十种问题啊，如果脑子里只有这个，那我上个星期讲的就完全失败了。我刚开始是列举那些孩子问题，但是后来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些孩子的问题想要得到解决，最最根本的得是我们做父母的要首先要改变呢。我们希望孩子改变啊，但是在孩子改变之前，我们得先能改变。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我记得原来教会有个弟兄，他对孩子他儿子非常不满，一提到他那孩子就感觉到满脑子都是气哈。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就是因为孩子经常玩手机。他说：“你看那儿子，真不争气，天天那个眼睛掉在手机上了，手机不离手。”当时我也没法说，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事情，我发现这个弟兄，那个他的眼睛也从来没离开过手机，那手机也从来没离开过他的手。当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手机，一边听我们说话，一边看手机。弟兄姐妹，你明白我意思吗？啊，当你说你孩子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回头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问题。啊，有的弟兄姐妹抱怨孩子总玩手机，你想想自己有没有天天玩，从早上到晚上拿着手机，眼睛盯在手机上都不离开，一会儿看抖音，一会儿看朋友圈。是这样子吗？那你说你还让孩子不做这些事情，我们自己都没办法克制，你让孩子去克制，你觉得这靠谱吗？好像不太靠谱哈。啊，我就其实这种情况很多，有的时候父母说孩子逆反，当我们说孩子逆反的时候，想没想过我们自己是有的时候很倔强，自己是不是很倔强，固执己见，坚持自己的想法，听不得别人说任何一句我不同意的那个话。当别人表达他的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从来不接受。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好好想想，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啊，这个也不是说想说谁不好，但是是不是这个事实？啊，说孩子犟的时候，你自己犟不犟？想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想让孩子改变，其实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第一个是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改变了，你就会看到你身边的你的丈夫啊，当然或者是妻子啊，或者你的儿女啊，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其他的亲友，或者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周围的同事啊，你的朋友，慢慢的都会被你的改变怎么样的影响了。所以我们经常说，耶稣说我们是世界的光啊，当我们有光的时候，才能够照亮周围的这些人。我们现在是自己好像还没有看到光，我们就希望别人去发亮，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改变，我们先更新，我们所期待的儿女的更新改变就会自然而然的就跟着来了。哦，比如说上个星期我做那个见证呢，当我开始学会跟孩子道歉，承认自己错误的时候，我都不需要跟孩子说你为什么犯错不承认呢？你犯错你一定要承认呢？我都不需要说这话了，孩子自己又主动的来跟我承认错误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面对一个很悖逆的孩子 很逆反的孩子，我们先想想自己是不是倔强的，我需要改变。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今天想说的是，关系上我们要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必须要进到圣灵里。然后呢，我们要希望孩子改变，我们还是希望自己的改变在前面。哈利路亚，在这个圣灵的合一里，我们还需要学会一个顺服的功课，一定得按照圣灵给我们的智慧和启示去跟孩子相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选择我们家孩子那个专业的问题上，如果我是一个比较自我、比较强势的一个人，按照我原来的性格，那我就是我要决定孩子学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被圣灵触摸了，我也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那我就把这个决定孩子专业的这个事情交给圣灵来管理。我让圣灵把一个孩子该学的专业感动孩子、带领孩子、启示孩子，这事儿不是我的事儿了。或者说孩子在面临高考的时候，他压力很大，他怕考不上，怕申请错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有点焦虑了哈。哎，你知道吗？如果要是以前的我，我可能会火上浇油啊，会说：“哎，你赶紧努力，天天的去推他，啊，去给他压力，让他好好学啊。你晚上要每天比平时多学一个小时，早上要比平时早起一个小时。我们念高一的时候，可能是早上8点上课，啊，晚上7点放学。念高二的时候，老师就开始说了：‘哎呀，这个离高考还有2年了。’同学们都需要抓紧时间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把那个上学的时间早上提前一个小时，晚上再延后一个小时。到了高三呢，那个老师又开始说了：“哎，现在马上就冲刺阶段了，我们一点都不能放松啊，一定要那个全力以赴，那个准备个这个模拟考试和那个高考的最后一次，决定你人生的这个考试，决定你未来的考试。所以呢。”大家要祈祷他哪怕现在少睡一会儿，我们考完试了就可以多睡一会儿。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到过这种话吗？我高考的时候可是天天听哈。但是那是世界的方法，那是人的话语。当我信了耶稣以后啊，当我交托的时候啊，我们孩子焦虑，他觉得他要应该更加努力的时候，我反而说出来跟我原来认为应该说的相反的话，我说：“孩子别着急啊，你就是做你能做的，剩下的交给耶稣，你不用担心，你不要焦虑，就哪怕你真考不好了，你去上那个快餐店打工，我还可以到你吃便宜的那个汉堡啊，因为这边如果我要是在麦当劳家人来，我可以卖给他半价的。”孩子一听就气乐了哈，他说：“你是我亲妈吗？你还希望我上麦当劳打工？因为麦当劳在我们这边工资是最低的哈。”我说：“我是你亲妈，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快乐一点，放松一点，我才不在乎你考的好不好，能上那个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专业。”我说：“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快乐。”然后这孩子一听，好像一下子长吁了一口气呀。就感觉到他之前呢，在他那里面的那种压力呀、紧张啊，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有的弟兄姐妹可能理解不了我说的，说你这怎么这样的呢？孩子最关键的时候，你还给他泄气，你还给他拖后腿。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结果是孩子如愿以偿的考到了他期待的或者神给他预备的那个专业，分数很高。而且什么波折都没有，还拿到了奖学金。后来的一路的神给的带领都特别的神奇。所以弟兄姐妹，你说说从结果看，我做的错了吗？没有错。从人的角度，我当时可能做错了，没有按照人的常理、世界上的那种大家约定俗成的想法，因为大家认为你要不停的要鼓励孩子、推孩子，但我反而会拉着后腿。我告诉他，你上麦当劳都行，反正我去了可以吃半价的汉堡，我开心死了。我 我说要不然这样子吧，我喜欢吃肯德基，你找肯德基怎么样？啊，就跟他说这种那个很轻松的开玩笑的话啊。其实我心里已经做好准备，真的，如果孩子要是没考好，他如果能在麦当劳、肯德基上班，但是他很快乐，能过一个很健康的人的生活，我也愿意。真的，我弟兄姐妹，我不是瞎说哈，不是说有人说你是不是觉得孩子现在好了，你可以有这个资本说，不是啊。我们家孩子名字叫真乐哈，真乐，真正的真，快乐乐，这个名字是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啊，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起的。那个时候，在我的灵里，在我的心里，我相信神已经给我了一样的智慧，就是我希望这个孩子将来，我对他的期待不是让他功成名就、挣大钱啊，当什么大官啊，荣华富贵。我希望就是他过一个快乐的生活，在这个地上能做一个快乐的人。这是我没认识主之前对他的期待。但是后来有点迷失了哈，因为你知道孩子长大过程中有小朋友、有同学、有同学的家长、有老师，外界的这些环境一来，我就开始迷失了啊。别的孩子父母让孩子弹琴，我也得逼我孩子弹琴啊，必须得有一个很出众的爱好啊，一个拿得起手的一个爱好，让他将来呢在竞争过程中能够把别人打败，所以我就强迫他弹琴。可是孩子在强迫过程中天天跟我打，打到后来我们关系破裂，成了仇人，不练琴躺在地上打滚，我就踹他屁股，然后或者恨不得把琴都砸了。而这孩子就连哭带喊，我妈妈当时在我家气得看我们天天打架，鸡飞狗跳，然后就开始跟我们吵，整个一家人打成一锅粥。哦，有一次曹弟兄就因为这事儿吵完架了嘛，气得就是开车出去还拿罚单了哈，超速了，竟然让警察给抓了。所以这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哈，沸反盈天，乱七八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迷失了啊，我离开了我最初的对孩子那种简单的期待，就是希望他快乐。他练琴他已经不快乐了，但是我忘了。所以那几年我们真的是很痛苦，一进到家里就感觉到整个家里那个气氛都是特别压抑，特别痛苦。但是感谢主，后来那时候也信耶稣，但是没有真正的跟随主啊，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启示录说的那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那种状态。因为在宗教里嘛，没有圣灵。但是后来我们全家都被圣灵充满以后啊，我们都开始清醒了哈，有圣灵的光照，有圣灵的引导以后，我的心态也开始回到我就是神给我应该有的那种简单的哈。所以我就意识到孩子快乐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孩子很焦虑很紧张的时候，我反而能够去安慰他，告诉他不要着急，你做什么只要你快乐就行。今天另外一个观点哈，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期待是什么。如果你按照世界的标准，按照学校老师的标准去期待你的孩子将来考一个好大学，学一个好专业，找一个好工作，将来功成名就。如果你把对孩子的期待，或者说你说我来到耶稣面前，我让主来帮助孩子，就是为了这些，弟兄姐妹，我希望你把这些想法都拿走。我真的希望大家把这种想法都拿走，因为如果你的期待只是这些，希望孩子出色出人头地，你说你还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跟主的真理是相悖的，主不会帮你的。你可以按照世界的方法继续让孩子做你认为对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孩子没有快乐的生活，没有平安喜乐的生活，他也不会得着主耶稣的那个所期待他的、所命令他成就的那个生活。没有，你和你的孩子所有的生活其实还是跟耶稣没关系，还是过地上的生活。但是如果你说按照主的对我孩子的期待，我也像主那样期待我的孩子，那想我想问问弟兄姐妹，现在你问问圣灵，问问主，你问问主期待我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还没想到，那我反问一下，主期待我们的孩子是升官发财吗？ 主期待我们的孩子出人头地吗？主给我们的孩子命令就是考个好大学，学个好专业，出来挣大钱吗？主希望我们的孩子门考试都是排第一，门考试都100分吗？主期待说我们的孩子为了得到这些啊我们所想要的，然后孩子很难受、很痛苦、很纠结，甚至抑郁吗？这是主的期待吗？我相信不是。我看到这个有弟兄姐妹留言哈，快乐快乐快乐，然后许巍姊妹说走在神正义的路上啊，平安健康喜乐，感谢主，感谢主。我想到一句话，主期待我们的孩子是什么呢？就是诗篇23篇。诗篇23篇里有很多主对我们的期待，一生一世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主最期待我们孩子所该有的人生，一生一世都住在他里面。那如果一生一世孩子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你想想，孩子的人生会不蒙福吗？孩子会有从神来的智慧能力，孩子会有从神来的健康平安喜乐，孩子会有神给提供的一切的富足的生活，明白了吗？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期待不要按照世界的那个标准价值观。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姊妹哈私下里找我祷告哈，非常痛苦，还有几个月高考了，但孩子现在不爱上学或者是不学习啊，老师也给告诉家长说这孩子哪都经常不上学校旷课，而这些姊妹都非常的焦虑。但是弟兄姐妹，无论是从老师还是从家长来讲，我们对待孩子这种压力，把我们期待强行的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高考考出好成绩，你觉得对孩子是从神来的吗？一个姊妹跟我说孩子非常逆反，我说那你说什么了？他说老师说让我们家长配合学校要监督孩子写作业，但是孩子不愿意，家长要监督孩子写作业的要坐旁边嘛，孩子也不让。他说后来我没办法，我只能离开他房间，但是我把他的房间的门开了一条缝，我躲在门后面，在门缝里去偷偷看孩子有没有学习。当时我一看这个留言我都气乐了啊！哎呀天哪，弟兄姐妹啊，这是主的方法吗？主会让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吗？还能怪孩子对你的那种逆反叛逆吗？如果是我的话，一个人天天在我后面追着我，让我做这做那，我不愿意的。如果我不想做，他还悄悄的躲在门后门缝里看我，你觉得就如果我是个大人，我喜欢这样被对待吗？啊，我有没有被尊重啊？我有没有自由啊？我有没有被认可呀？被相信呢？我们就不能够给孩子更多一点信任吗？更多一点尊重吗？更多一点自由，让他们能够在自由里做他认为做的对的事情吗？如果我们真的去信任他们啊，因为知道孩子都已经十几岁了，他已经有基本的那个想法了，他是一个独立的可以思考的人了啊，他需要被我们尊重的对待啊。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一个空间，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我想孩子他会选择对的事情。孩子不是傻子，也不是坏人啊，他其实很多时候他更像我说的更智慧更聪明，比我们大人更能够分辨是非。所以我们一直在抱怨孩子这样逆反啊，这样子悖逆啊， 其实你说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给逼的呀？啊，但孩子不让他坐在旁边，那谁愿意我做个事情的时候总旁边总有两只眼睛在那不停地看我呀？那我会很紧张，我会觉得自己像个囚犯一样，没有任何的自由。那然后你要就躲到门后，那我就觉得更难受了，更尴尬了。我是小偷吗？我是贼吗？我不想要这样子啊，弟兄姐妹，我们父母错误的这个教育方法，错误的跟孩子相处的方法，很多时候就是导致我们跟孩子出现矛盾，关系出问题的原因。而当我们的关系出问题了，其他事情你都谈不上了，啊，你就会发现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开始出现，孩子开始悖逆，开始甚至开始吸烟，开始交不好的朋友，开始离开家，开始做我们认为当然肯定也是不好的一些不节制的事情。像上次说的有一个问题，孩子儿女的早恋。弟兄姐妹，你知道很多孩子为什么早恋吗？从我的观察，我看到的所有早恋的孩子，他们的家庭生活都非常不幸福。有的是父母离异了，有的是他跟父母的关系非常的不好。他为什么早恋呢？他需要得到爱、关心、在乎、尊重，他需要有一个经常交流、能够体贴他、关心他的朋友。如果这个孩子在家里得到了足够的温暖、足够的看护、足够的爱，这孩子说实话哈，他是不会非得要从外面去寻找的。如果他家里得不着了，当然了，更重要的是，如果他没有从天父那领受足够的爱，他里面极度的缺乏爱，当他的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异性上面想找到关心，找到爱。所以孩子早恋的问题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的失误，我们所做的不够的地方引起他们这样子。而我们看到这个孩子早恋的时候，不去想想是不是孩子真的现在非常缺少爱、缺少关心，不想这个问题，我们就天天指责你，你为什么早恋，你为什么这么早交朋友啊，影响你学习。我们专是从外在那个地方纠正他，想改变他，而不是关心他里面的需要，是不是弟兄姐妹？早恋或者孩子的玩游戏，那个这个问题我们原来说过好几次了。孩子为什么玩游戏？为什么上瘾？为什么不节制？晚上哪怕不睡觉也要在电脑、在手机前面？因为他心里非常的孤独，他心里非常的空虚。游戏里那个虚拟的世界让他感到暂时的安慰，一回到真实的世界，他又找不着了，他又失望了，他又绝望了，所以他还得回到那个虚拟的世界里。那虚拟世界里让他感觉到自己被尊重，感觉到你看他小男孩打游戏的时候，打那个打敌人啊，打坏蛋，然后一枪就把坏蛋打死了，他感觉到自信了。你看我能把他打死，把那敌人啊，或者在游戏里能找到一些朋友啊，几个朋友在一起打，让他感觉到非常快乐。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指责他们的不良的生活习惯，而是去找到让他现在有不良生活习惯的背后的原因，然后呢，我们靠着神，跟随神，来帮这个事情解决了。就像一个树不结果子啊，或者结的都是干干巴巴的、不丰盛的果子，我们看这个根是不是根烂了？就像我原来买一盆兰花，啊，买的时候开满了那个花，特别漂亮啊。等着过了几个月以后，我发现，哎呦，那个叶子开始枯干掉了，我就很发愁，然后我就开始上网去找原因，然后有人说估计十有八九这种情况是根坏了。后来我就把那个这个花从那个土里拿出来一看，这根基本都烂掉了，根都快没了。那你说我还能期待它长出繁茂的枝叶、丰盛的果子吗？不可能啊。后来我就开始在处理它的根，现在根已经长出来一根了哈，一根健康的根。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孩子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就是有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治表面上的这些问题，一定要找到后面的那个根源。有几个哈，第一，我们对孩子的一些错误的期待，给他们一个从世界来的错误的那个价值观，对他们的那些捆绑，给了他们不该有的压力，没有给他们充分的自由的选择，没有让他们活在一个感觉到被尊重被信任那个平等的关系当中啊，一个错误的期待。第二个，错误的教育方法，我们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在跟他们平时交流的时候，没有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去说鼓励他们造就他们劝勉他们的话，很多时候是说一些错的消极的负面的话。弟兄姐妹想想，我有时候就不小心哈，说这孩子真笨呢，傻，怎么这么傻。我们家孩子立刻每次我都发现了，一直到现在，只要我一说出这种负面的话，我们家孩子立刻，我奉耶稣基督名取笑你的话。感谢主，你看见了吗？有主的孩子就不一样吗？我这个不是夸孩子，我是夸我的主，夸我的主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开始学会怎么用圣灵给我们的正确的方法去教导、去引导、去鼓励、去劝勉、去帮助孩子。我们不是要掌控孩子，不是要挟制他们，让他们做我们认为都对的事情，让他们成为一个我们所希望他成为的一个人。千万不要，我们不是他的神，耶稣才是他的神，可以吗？比如我举个例子哈，弟兄姐妹，上几个星期我在群里，在那个天赋的孩子群里给大家发了三个宣告系列啊，大家都听了吗？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听了哈，因为我后来听到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反馈哈，非常的感动。我想问问你，我们平时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像宣告那个视频里那么对孩子说话？有没有？这个是一个检验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说话的一个小方法哈。如果我们没有平时没有这个习惯，我建议弟兄姐妹开始要改，这是我们改变的其中的一个哈。那里面满满的都是对孩子的祝福当然也是对我们来说哈，天父对他儿女的祝福，对他儿女的那种喜悦，对他儿女的那么在乎对他儿女的那个爱。如果我们平时跟孩子不是用这种方式去交流，我们现在开始要改，可以吗？这是其中一个哈，我们的改变，改变我们对孩子的期待，改变我们对孩子的教育的方法，平时生活的交流方式。第三个，恢复家庭关系，建立那个信任、尊重、平等、自由和爱的关系。我刚才说了五个哈，可能还有其他的，要互相信任。如果你孩子已经十几岁了，其实小的时候就可以了。如果你希望孩子将来非常独立，有自己的主见，长成一个非常健康的积极的人，你需要对他有充分的信任，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学的哟比如说让孩子去学习，那你就让他自己，给他单独的空间，给他单独的时间，我们不要去干扰他，我们不要怕他不学习。你越管，我告诉你孩子就越不学，你不管的时候孩子还能学。你要信任他你要教给他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要给他允许他犯错的机会你别怕孩子做不好做错了。这个我发现一般当妈妈的比较多哈，当爸爸的好像心比较大做错就做错了，但是妈妈好像是都要求完美像我似的就怕孩子做错了让他洗个碗。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有另外一个矛盾希望孩子能够做家务事洗碗，对不对？但是从他开始洗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告诉他这个不对那个错了，这么洗浪费水，这么洗浪费洗洁精，这么洗洗不干净，就是一大堆那个我认为好的建议 批评，就孩子烦着把碗一丢，你自己洗吧，我不洗了，是这样子吗？所以我就没有给他信任。后来管教了几次以后，我就不管了哈，我就不管了，哪怕就是他洗不干净，那我过后呢再洗一次，那过后再洗一次喽。但是你不能在那不停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明白吗？哈利路亚哈！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学会的，哦，然后给他们自由的空间，哦，甚至包括犯错的机会，哦，不能对孩子苛刻的要求，而且平等的对待他们。这以后我们都可以细讲哈，把他们当朋友，别是从上而下那种高高在上的啊，我是你父母，我说什么话你就得听，千万不要哈。最后一个第四点，我们现在如果意识到我需要改变，那你知道我需要改变什么吗？我最需要改变的就是我跟主的关系。我原来可能不认识主，但是我现在愿意找主帮忙，或者说原来我已经认识主了，但是跟主的关系不够那么亲密，我对主的认识，对主的话语还不够，所以我要先跟主亲近。哈利路亚啊！有个姊妹问我，她说我孩子现在这样问题了，我能做什么？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啊，她的孩子马上要高考了，但是现在不肯学习啊，老师的天天的催促家长说你孩子怎么怎么样了，她自己也很着急，你说说对于这个姊妹来说她能做什么？能做什么？或者说他做最应该做的，做的最对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单单看耶稣，安静在主里，安息下来，什么都不做，就是做了，什么都不做，就是做了。咱们古时候有一个智慧的人叫老子，他说了一句话叫什么？无为则无不为。虽然这是外邦人的哈，他可能我不知道他信不信上帝，但是这句话我觉得很多时候跟我们信的真理是一致的。当我们什么都不做的，不靠自己的势力和才能，让圣灵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相当于做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撒迦利亚书应该是第三章吧，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你能做的就是邀请圣灵，什么都别做了，安安静静的进到主里，让主亲自做。如果你觉得你还想做什么，那主就不做，就这么简单。如果你希望主做什么，你就什么都别做。如果你觉得你还能做什么，那你做吧，你做的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你还是在原地打转。你如果还想用你自己的方法做，那我想问问，那这事情不早就解决了吗？你一直按你的方法去做，这事情还没解决，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你做的不对。那既然不对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做呢？是不是弟兄姐妹？既然不对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做呢？所以现在就别做了，什么都别做了，不要劝孩子了，不要天天在说孩子了，不要再监视他了，不要再管他了，他上不上学没关系，他做不做功课没关系，他考没考好成绩没关系，我都交给主，我就跟主在一起。然后你剩下来就干嘛呢？等候着神要行神迹奇事，等候着神要行大能的神迹奇事。因为当神一做的时候，这事情就会完全的不一样，完全的改变，完全的翻转。哈利路亚。所以现在你有一个选择，你愿意让神去做超自然的神迹，还是你还继续想按照你认为的你能做的去教育孩子，你自己选择啊，你自己选择，神不会强迫你，但是你要选择做对的事情，可以吗？我稍微补充一句，我知道哈，如果弟兄姐妹阿们我们前面说的也愿意立志去照着上面说的去做，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定会有拦阻，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毕竟还在这个地上生活 啊，还有四周的那人的压力，像我刚才说的，啊，即便有的时候家长想给孩子一些轻松的环境，但是学校啊、老师啊，还有同学之间的各种竞争啊，啊，还有那个高考的那种目标啊，这让我们好像做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得是回到主里，让主给我们智慧。啊！但是只有当我们下定决心了，愿意照主说的去做的时候，啊，当你选择愿意照主说的做的时候，啊，你才能得到主的帮助。我相信，啊，圣经说，在主没有难成的事，只要我们立定心志，去照着主说的做，主一定会帮助我们战胜我们这个面对的这些问题，啊，这个世界会跟你说，这孩子要考不好了，将来就没有好工作了，他会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要把这些话语都给他拿掉、取消，啊，你要相信我的孩子一生一世都在主的手中，只要是我按照主的心意去做，主就一定成就他，他的得胜的，给他一个得胜的人生，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啊，就是我知道要有压力哈，要面对很多很多四周来的那些，但是你现在我们活在地上不是靠信心吗？就是什么叫信心？就对主的信靠啊！你说主啊，我现在决定按照你的方式来教养我的孩子儿女，那你就得负责到底啊。因为主给孩子安排的一个生活是什么？是一个自由的、喜乐的、平安的，有一个被尊重的，一个好的、一个健康的生活。那既然主你已经应许了，啊，我也愿意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了。但是我现在面对很多这个社会世界来的压力，那怎么办呢？主你来处理。这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正好相反的结果哈，比如说当你立定心志要把孩子交给主放松一下啊，不那么给他们那么多重恶、那么多捆绑的时候，你会可能会发现呀，孩子最近成绩又不行了。不要怕，只要信啊，你要持续的做到底，持续的选择做你选择对的事情，持续啊，像上次说的那个种子吗？啊，你听了人听了道啊，然后存在心里，要忍耐着结实，你把这几样都做完了以后，你就会收出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弟兄姐妹，持续做哈。现在有的父母就可能孩子小一点，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做。有的父母的孩子，有的孩子呢可能已经面临几个月的高考，马上就六月份了哈，就高考了，还有3个月不到，但是我也希望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啊，你要持续去做，你就交托，啊，我相信，啊，既然主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那我们就靠耶和华的灵。也许这是2-3个月孩子好像没怎么学习，但你有没有信心，神啊会在考场上给他一个超自然的智慧？让他答的卷子比他这3个月天天熬夜熬到凌晨，然后那个卷子分还多呢？你相不相信吗？我相信，弟兄姐妹，啊，或者说孩子可能没有考到你认为你期待的他的好的专业、好的学校，可能差了一些，但你相不相信他接下来的人生，神会引导他进到一个更大的得胜、更成功的人生里呢？你相不相信呢？人生的路很长，弟兄姐妹，不要由这一次高考，啊，按照世界的标准说，这一次的高考决定，孩子的一生，这一次考试决定他将来，千万不要用这种人的话来决定你的孩子。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就跟主脱钩了、脱节了。我们人生的每一天是在主的手里， 不是由那个我们考的专业、考的学校、考的分数来决定的，弟兄姐妹。即便我可能没考好，考试成绩不理想，但是只要我走在主的路上，主一定让我，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凡事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让我呢城里蒙福，在那个乡下也蒙福，擀面盆都蒙福，仇敌看见我就跑，神大大的拣选我，高立我，可以吗？哈利路亚！所以不要看这个暂时的人认为的这些世界上的这些标准，来决定我们孩子的将来啊！哈利路亚！看高一点，看大一点，格局大一点，孩子整个人生在主的手中，哈利路亚，他的这次考试成绩不会决定他一生的，好多弟兄姐妹，只要孩子一考试，这次没考到多少分，立刻觉得人生好像就是天都塌了，生无可恋了哈，有的父母。你看孩子这次考试没到80分，或者没到90分，没到100分，就感觉到极度的绝望。你觉得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太格局小了？一次考试没成功，没按照我们的期待，我们就觉得这孩子一生毁了。你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对劲了？不是这样子哈。我们孩子儿女的他的身份，他的将来都定义在神的那个话语里，是神的话语决定我们孩子的将来和未来和人生。哈利路亚，好吗？可以吗？哈利路亚。所以真的是哈，做智慧从神来的智慧的父母。哈利路亚。好，感谢赞美主。今天时间的长哈，我们祷告一下。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我谢谢你，谢谢你的信实，谢谢你的大能和慈爱。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都是因你的形象被造。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开始的时候被魔鬼掠走，但是你用你的生命和你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怀里。主啊，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有丰盛的荣耀，有丰盛的祝福，有丰盛的生命，我们愿意藏在你的里面，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我们愿意把自己和自己的儿女都全然摆上，放在你的手中。弟兄姐妹，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属天想象的祷告哈，你想象着你和你的孩子、你的丈夫或者妻子现在在耶稣的手里，在耶稣的手上，在耶稣的怀里。哈利路亚。在神的四维的荣耀包围中，在神的宝座前，在阿巴父的怀里，现在想哈，哈利路亚，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全人全心，我的全家，都放在你的恩手当中，让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你圣灵做我们生命的那个启示，生命的力量，从圣灵那里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该怎么做，也从圣灵那里赐给我们力量能力，让我们能够做到你认为对的事情。哈利路亚，让我们靠着你有力量有能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我求你的圣灵现在降下在所有你儿女的头上，加添给你儿女智慧和能力，智慧和能力，智慧和能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这智慧和能力像我们两个翅膀一样啊，能够把我们带到天空，如鹰展翅上腾。哈利路亚，我的左手是智慧，右手是能力。哈利路亚，主耶稣，你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按照你的道路行走，不偏不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耶稣，你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你必保守我们，你必成就你的应许，在你所有的儿女和儿女的家中，我们的儿女和儿女儿女的儿女的儿女的儿女，哈利路亚，千代万代都在你的祝福当中，福杯满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耶稣，荣耀归给主，阿们。